大家注意到节目单里面我没有写今天要讲什么信息，但是我知道要讲约翰福音十一章，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三去参加海轩的退休会的时候，等于是把一个礼拜的工作需要在两三天之内做完，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没有办法决定是讲什么信息。可是我知道要讲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写下来讲什么题目呢？因为这里面好东西太多了，我至少有两个主题我很想讲，但是不晓得讲哪一个好。那么再早一次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拉萨路睡了，那一天讲完之后，有一位姊妹过来跟我讲，他说周弟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一句话你可以讲这么多。其实不是我能讲，因为圣经是丰富的，圣经的供应是丰富的，圣经里面生命的粮食是非常充足的。当我们默想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变成我们的食物，变成我们的生命，所以不是我能够讲，因为圣经里有这么多东西。那同样的情形，约翰福音十一章有很多的话，非常好，非常有帮助，给我们非常大的生命供应的，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再来寻找主给我们今天生命的供养。好，我们来读一下，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前面读过的一直到三十二节我们都读过，我就假设弟兄姊妹还记得这里的背景。我们从三十三节读起好吗？我们先不读很多，读到三十七节，请大家打开圣经跟我跟着一起念好吗？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三十五节，耶稣哭了。三十六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现在大家已经明白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背景，拉撒路死了，而且在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前面看见第一个，当主耶稣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反应如何，从这些反应里面我们看见信徒们信心的表现和生命的光景究竟如何。所以我们的反应逃不了，我们的反应如何就证明我们里面的信心如何。这是我们第一次讲的信息。第二次讲的信息，我们特别讲到马大和玛利亚，这是当事人，因为他们的兄弟过世了，他们的反应又说出许许多多基督徒我们在遇见事情的时候对主的信心，到底我们是不是真能够相信耶稣是那位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神，他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难处，解决我们一切的困扰。所以上一次上两次我们讲到这些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特别把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三十五节告诉我们一句话，这节圣经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圣经，中文还有四个字，英文只有两个字。中文怎么说？中文说耶稣哭了，英文说什么？ Jesus wept， 耶稣哭了，用两个字把它变成一节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踏出去讲一件事情，圣经的章节都是后人分段注上的，对不对？因为当初使徒们写信写书信也好，写福音书也好，都没有想到要把它分章分节。我们哪一个人写信告诉他说，某某人我写信给你，现在第一章如何，第二章如何，第三章如何，没有人这样写信，对不对？写信都是一气呵成，而且写到哪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就继续写下去，也许还有改错涂改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后人为了索引，为了方便在圣经里面找到哪一章哪一节讲到这个话，所以才把它分章分节，一方面是便于记忆，便于索引，一方面也帮助我们了解事实分段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通常一节圣经不会只有两个字，而这一节圣经大概是因为当初分段落的人觉得它太特别，是不是？所以把两个字当做一节圣经。如果有人今天问你圣经有 有没有你会背的？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后，你说我会背一节圣经，三章十六节。现在我告诉你，你会背两节圣经，至少两节圣经，对吗？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大家说怎么样写的？耶稣哭了。但是如果你光讲耶稣哭了，人家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在讲什么话呀？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的思想、神的旨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背了一节圣经，人家听懂了，知道神的爱是如何，知道神的计划是如何，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但这里讲耶稣哭了，虽然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背景，为什么耶稣要哭，但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满有同情，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若是有人不懂什么叫道成肉身，那么我告诉你，耶稣哭了就是道成肉身。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属灵的人呢一定有什么架势。我不晓得讲架势两个字大家懂不懂。我从前喜欢读武侠小说啊，那个有武功的人呢，这个印堂，这个太阳穴一定要鼓起来才对不对？这是我们读武侠小说都这样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也没有看见几个太阳穴鼓起来的人，没有见过，这个见闻太孤陋啊。但是我以为一个属灵的人一定是有一种架势，凛然不可侵犯，高高在上，因为他是圣人嘛，他是神人，对不对？他带着神的生命和形象，神既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都是圣洁的，所以在地上走的时候，应该路上都生风才对，对不对？一路走下都有风吹过才行，这样才是一个有武功的人，才是有功力的人，有属灵生命的人。不，神叫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人，所以他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为了要进入我们的生活，为了要进入我们的痛苦，为了要进入我们的难处，他才亲自从至高之处降卑来成为人的样子。并且既然有了人的样子，就卑微一直的降卑，甚至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才是道成肉身。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有一个盼望，不是叫我们属灵生命，我们接受耶稣之后，我们就变成好像冰山一样，变成一种非常高贵、非常高不可攀的情形，而是应当越来越卑微，越来越降卑在世人中间，就在市井之中，就在我们每天工作的范围之内，就在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当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以前有一些讲到，我记得很清楚，说到挪亚，说到以诺这些列祖的时候，他们与神同行。圣经里面记载以诺与神同行最稀奇的一件事情，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当以诺到65岁的时候，他就生儿养女并且与神同行。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属灵生命的表现，应当在生儿养女之中与主同行，不是到我们教会里面的时候拿起圣经来的时候才有主的同在，不是在我们主日学讲课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布道会的时候才有主的同在，而是每一天就应当与主同在，因为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有一首诗歌叫每一天，每一天我所经过的试炼，对不对？在患难中间融着主的甘甜，这才是真正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我们中间，才能够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见过耶稣的荣光，就证明这是父的独生子，神的荣耀。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这句圣经能改变我的观念，叫我知道一个属灵的人是可以哭的啊。弟兄姊妹们，美国的文化，我想不晓得中国也是这样子哈，大丈夫怎样啊？不轻流泪，对不对？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是吧？尤其美国的文化也是男人不哭的，所以我们家里若是有儿子，他一哭就是不许哭，你是男孩子不许哭。好的，从小男人学会不哭，对不对？但是不，另外有一句话，他为什么不哭啊？只因未到伤心处，对不对？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只因未到伤心处。所以中国人也有这方面的了解啊。这里你看见耶稣哭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弟兄姊妹们，第一件，耶稣哭了，告诉我们他是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是神的生命，但是又是人的表现，这是可贵的一点。第二件事情，耶稣哭了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是满有同情，满有怜悯，他能进入人的感觉，能够知道我们的痛苦。这是什么场合？他到了马大和玛利亚的村庄，还没有到他们家去，马大和玛利亚就在村庄那里跟他见面。是什么场合？是拉撒路已经死了。我相信在这几天中间，马大和玛利亚已经流了不少的眼泪，悲伤痛苦，没有盼望。所以当他们到达耶稣的面前，他们的心里才对主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上一次我们讲这篇信息，现在当主耶稣看见玛利亚在哭，和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主怎样说？主心里悲叹，一方面是悲，一方面是叹。他悲哀什么？他叹息什么？那些犹太人说，因为耶稣哭了，他们就说，你看这人爱他是何等的恳切。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无论说多少的话，做多少的神迹，讲多少的道，不如这一哭给犹太人更明白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泪不是为他自己流的，马大玛利亚他们心中的悲哀，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慰，主耶稣就流泪同情，使他们的心中得了安慰。当我们在悲伤痛苦的时候，若是有人肯为我们一举同情之泪，我们就以他为知音，为知己，这是一定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哭真诚从他里面向着人的爱，神爱世人，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明白神的爱如何，爱必须有一个行动的表现，在这里这一个行动的表现就是耶稣流泪。主说他爱我们，他的表现最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不明白什么叫的爱，本来不认识什么是神的爱，但是十字架把它写明了。今天在这里，在坟墓这里，还没有到坟墓面前，就在他们村庄门口在那里讲话的时候，耶稣的流泪，耶稣哭了，十足的说明他的爱，爱世人的爱是何等的深。他们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恳切，真情从里面 发表出来。但是耶稣的哭啊，我相信跟很多的时候一些虚伪场面哭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要哭，哭不出来，对不对？你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有些地方非常像，中国人死了的时候常常找一些人来哭，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哭的悲悲切切，他们是职业哭嚎专家，他们一哭的时候能够引出人许多的同情之泪。你也不晓得他是受雇来的还是真正他的亲戚朋友，反正一哭就哭出别人的眼泪来。所以很多的犹太人为了玛利亚、马大，为了拉撒路来到他们家里，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些受雇的人，我希望没有。但是别处一个地方讲到亚鲁的女儿死了的时候，许多人在那里嚷嚷闹闹的，许多吹鼓手，许多人在那里，是已经是一种非常热闹的局面。我说的热闹不是喜乐的热闹，一种非常悲切的气氛已经发展出来了。但是这里特别讲的恳切两个字，因为主所哭泣的是他心里面真正的同情。同情他们什么？同情他们什么？因为他看见马大和玛利亚 没有盼望，没有信心。因为没有盼望，因为没有信心，也没有喜乐。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当我们失去盼望、失去信心的时候，一定没有喜乐。若是我们里面不喜乐，多半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盼望、没有信心，对于前面的路没有把握了。许多离不开的事情我们没法处理，所以我们六神无主，我们就不喜乐。主耶稣为什么悲叹？因为看见马大和玛利亚落在无助无望之中。我们就是这样，主深知我们的软弱，所以他看见我们不喜乐，看见我们落在无助无望中间，他心里悲叹。为什么悲叹？因为照理说马大和玛利亚是认识主的人，他们不应当没有盼望。但是正因为他认识主，所以这个没有盼望就更加可悲，对吗？弟兄姊妹们，若是世人没有盼望，他们觉得虚空，觉得人生无味，那是可悲的。如果基督徒也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没有目的，没有喜乐，那是更加可悲。保罗不是这样说吗？若是我们和世人一样，不过吃吃喝喝，我们若是对主耶稣的复活没有盼望，我们就是对比世人更可怜。他说更可怜，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知识，世人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不知道复活的盼望，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依靠他，所以他们没有盼望，悲切。但是若是信主的人失去这个盼望，有了知识却不能喜乐，不能有目标有盼望，我们的可怜比世人更可怜。这是保罗说的，我也是真切这样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悲叹？除了同情他们，的确是因着拉撒路的死亡受极大的打击，心里面感情上面受的挫折，这些事情都非常的同情。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悲叹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上一次我们说到，他问玛利亚，问马大，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信这话吗？马大只能回答说，在末日我相信你要叫他复活。主怎么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约翰福音十一章所记载拉撒路的死，不是为了记载拉撒路死本身，不是记载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本身，而是说什么？主说这并不至于死，是为叫神，为了得叫神得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要叫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主对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拉撒路复活是神的荣耀，拉撒路复活本身不仅仅是一件事实，而且是叫神得的荣耀。因为在这件事情里面叫我们看见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主所证明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明白那些看不见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懂得主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我们没有法子凭着我们的推理明白，那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死了的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我们在理智上明白，现在主说当你看见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你的信心有确定的把握，是你知道神的荣耀，因此你的信心大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的悲叹是为什么？因为神儿子还没有得到荣耀，因为他们不明白主是复活，主是生命，耶稣哭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哭里面有许许多多属灵的讲究。我们即使能同情，像耶稣同情拉撒路死了一样，我们的哭跟主的哭还是不一样。我们即使能心里悲切，我们去哭还是跟主的哭不一样。因为在主的哭里面说明他对于我们这些人信心的盼望， 不仅神希望我们对他有盼望，神也知道我们里面的信心真实的多少，但是主能够叫我们里面信心起来，所以他对于我们这些人大有盼望。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失败，虽然我们遇见难处，不要说是拉撒路死了，再小一点的难处我们也已经觉得没有办法，但是主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要显明他的荣耀，好叫我们里面信心加增。所以这里犹太人他们彼此对话，他说你看他爱之人何等的恳切，底下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我们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因为是写出来的，他没有，他只有标点，标点也是后人加的，我们不大明白他的语气到底是什么，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语气。有一种正面的语气，就是说他既然能够开瞎子的眼，岂不能叫拉撒路不死吗？这个是个正面的态度，但是也可能有一个反面的态度，他居然能开瞎子的眼，但是他能不能叫拉撒路不死呢？请注意，我把既然改成居然，因为既然居然都是语助词，在原文里面不是那么清楚，只翻中文的人把它翻成正面的意思，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能叫这人不死吗？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是一种正面的态度。但是我不晓得当初是多少正面多少反面，我们假设两种态度都可以考虑一下。假如这个说话的人是个反面的态度，那是对主一个信心的挑战，给他大能的挑战。所以底下38节告诉我们，耶稣又心里悲叹。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这句话是积极正面的，那我们就说这句话正好抓住了约翰记载约翰福音11章的重点。弟兄姊妹，我说话什么意思？因为前面说他既然能够叫瞎子的眼睛看见，就证明说这个人跟随耶稣的工作有一段时期了。这里没有讲他叫瞎子眼睛看见，前面讲过他曾经开了瞎子的眼睛，在约翰福音9章里面，对不对？我们讲起约翰福音第九章好像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我也忘记多早以前讲的了。他叫瞎子眼睛看见，所以在当时，在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在跟随他在他周围的人，非常大的冲击的力量。这一次若是再有机会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主的意思要叫他们信心增加，主不随便行神迹。所以我说这些人存着正面的态度，就是说明了约翰福音11章所记载的目的。你看，主虽然叫拉撒路复活，主没有叫所有的人复活，主没有叫他凡碰见的人都死人都复活，主没有，因为这是一件超乎常理的事情，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而且以后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旨意，为了要在拉撒路身上显明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着荣耀。一方面是显明神的荣耀，一方面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下一次我们有机会讲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哭了好几层的意思，而人的反应在这个其中，有一些能够摸到主的心，有一些叫主更加悲叹。38节我们继续读，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弟兄姊妹们，当马大和玛利亚在村庄门口碰见耶稣之后，耶稣要求一件事情，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就回答说，请主来看。所以他们到了坟墓的门口。犹太人的坟墓是站着的，不是埋在地上的。 是一个一个的洞，把石头拿开，里面可以放好几具尸体，因为既然挖一个洞，它不是只摆一具尸体。所以你们记不记得后来以后，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说他是个新的坟墓，对吗？没有葬过人的，是一个新开辟的坟墓，里面通常可能葬两个人到八个人，不一定。所以你记得在旧约时候，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埋葬在同一个洞里，在赫人以弗伦田间那个麦比拉洞里面，一个洞能够葬很多人。每一次把它开出来，再葬新的人进去；每一次开出来，再把新的死人葬进去。这是他们的规矩。所以在每一次开的过程中间，开是可以开的，但是每一次开的过程中间，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不好闻的，因为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还没有干。若是经过很长的时间，那也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最难闻的时候，主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石头很大。弟兄姊妹，这段圣经讲到拉撒路的坟墓，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主耶稣以后他们把他葬在石洞里面是怎样的情形，差不多一样的情形。石头很大，要好几个人合力才能开，并且这个石头多半是刚刚严丝合缝把它扣在那里，刚好吻合放在那里。所以主说你们把它挪开。马大怎么表现？马大怎么说？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四天实在是应当是不管你用什么样香料包裹，他们知道一定臭了。耶稣说什么？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看马大到底有没有信心。虽然他前面说，主啊，我相信末日你要叫他复活，他却不能相信眼前主所要行的神迹。弟兄姊妹，我问你，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开不开坟墓？或者我们不讲坟墓，大家一想到死人心里害怕，战惊恐惧。我们看旧约里其他的表现，曾经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他来到以色列国寻求先知给他医治，先知怎么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他怎么说？他说大马色的河岂不比约旦河更好吗？他说我以为他一定要出来在我的患处椅上摇手摇几次，那么就叫我洁净了。幸亏乃曼这个将军有一个仆人，他说如果先知叫你做更大的事，你岂不也去做吗？他既然叫你去约旦河洗手是沐浴七次，你就去吧。所以乃曼才去了。弟兄姊妹们，你看先知吩咐乃曼的话，乃曼有许多理由不能接受。主吩咐马大的话，马大有没有理由？弟兄姊妹们，你同不同意马大的理由是非常好的理由？那么我们就要这样说，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看见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理由太好。许多时候我们的理由太好，好到一个地步，我们认为神所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建议是愚昧的。许多说，因为我们的头脑所想的事情是非常合理的，因此我们忽略了神能够给我们超乎理性的证明。很多时候是这样，许多人拦阻在哪里？因为他不是一个不合理的人。许多人所以信心受拦阻，他不是不肯用头脑，而是他头脑用的时候，他不能明白神能够超过他的理性。大部分的话主所说的都是合理，叫我们能够明白的。可是有一些时候像这样的情形，主吩咐的一句话，把坟墓挪开，你肯不肯？那一个先知主说 对那个妇人说，请你把你的饼先给我做一个，把你的面先做个饼给我。那个妇人说，顺从，他说就是这一点点面了，可是当那个先知叫他把饼先给他的时候，结果坛里的饼、坛里的面和油都不减少。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把我们主权交出来。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才有机会看见我们在神的手中经历那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孩子先肯把饼交出来，交在主的手里，让他拨开。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常常看不见神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交出来过。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看得清楚在走的，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祖先完全交在主的手里。弟兄姊妹，我自己出来蒙召侍奉主的时候，许多人以为愚昧，我也觉得很愚昧。我现在回头看看，的确也很愚昧。为什么我可以把眼看要得着的学位丢掉？为什么眼看前途不要了？但是如果当初我有许多的理由，我想我的道路一定会改变，而且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投入，我也不可能走上信心的路。所以从这些小的事情，在我们生命的原则里面，很多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值得检讨。主教我们做的不是大事，但是是一件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肯。主对 马大说，对他们说，你把石头挪开。41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因为挪开就是臭一点，问题也不太大。但是如果他们不肯挪开，底下拉撒路出不来。41节怎么说？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主特别在这里祷告说，父啊，你已经听我，又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是又说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什么意思？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在那里祷告，说一句比较特别的话，好像他在示范祷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主在他的里面和父神的交通是一直不间断的交通，所以他说，我知道你常听我，你已经听了我，但是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之所以祷告看见神的能力显明出来，叫他们知道，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来。为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主耶稣完全绝对彻底的顺服父神。刚才前面一直讲的这句话，主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你注意到没有吗？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荣耀，一个是神的儿子得荣耀，两件事情。神的儿子得的荣耀只能是神的荣耀，不能是他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完全顺服神，是到这样的地步。今天我们自己跟随主与主同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夺取了神的荣耀而不明白，或者自己高抬自己而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没有懂得主耶稣这里的话是什么意思，叫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因此神的儿子得荣耀。主耶稣就是行神迹也不让他自己被高举，主耶稣就是行神迹也是为了叫人看见神的能力，不看见自己的能力。他是神的儿子，今天许多医病行神迹，他 他们都奉主的名，都不错，但是不知不觉都叫人看见这个祷告的先知是大有能力，因此引起许多人跟随。主连这个也不要。我不知道怎么能讲清楚这里神儿子生命的单纯和珍贵。这是尊贵到一个地步，他甘心来做人，他就完全做人。他为了要叫人明白神的能力可以显明出来，他行神迹，但是还是保持人子卑微的地位，叫神的儿子的荣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的荣耀。我不知道怎么讲清楚这句话，因为他的身份站在人子的地位，叫神的儿子高举。我不知道怎么讲清楚这件事情。你可以看见在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叫自己的荣耀显明。我不知道怎么样讲清楚，这是很复杂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神说他要荣耀他的儿子，可是好像他是他的儿子不愿意自己的荣耀。我不晓得这样讲是不是清楚。圣经里一再这样说，甚至神从天上显现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儿子，还要再荣耀。但是主一直说父的荣耀，父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怎么说乃是在神的身份中间一个最伟大的表现，完全的降卑，完全的舍己。所以有一次我在神学院里面选一门课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问题，想到谦卑的问题。我们的神是最最谦卑的神，但是怎么能表明他的谦卑呢？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之外，只有一个能够表明谦卑的办法，就是神的儿子向着父神绝对的顺服。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是我们天然的人不懂的。昨天我们在婚姻的喜宴上面，家长跟儿女的谈话，父母亲跟儿女们有些长大了，讲他们怎么样从前做少年人的，我听来听去，从少年人的嘴里面没有听见一句谦卑的话。他们讲得很对了啊，我们如果生气的时候，你们不要理我们就好了，乖乖我们就过来了。这也是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都唠唠叨叨，一直跟他讲。但你看见没有？我们自己做少年人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谦卑过。有人说我是很骄傲的人，我非常同意，但是我想没有一个天然的人是谦卑的，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这样东西叫做顺服，没有一样东西叫做尊重神。所以这里主的话说，父啊，我知道你常听我，我说这个话是为了叫他们知道。主的里面从来没有跟神断过交通，可是他在这里是叫人看见，他之祷告求神做工，是为了叫人明白他怎样站在儿子的地位上面，好叫他们相信是神差的他来。你看这句话怎么解释？如果耶稣自己单独行神迹会怎么样？是得到许多人的跟随，但是没有叫人看见是神差了他来。如果耶稣单独显明能力，是许多人得到帮助，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父差遣他来，就没有办法成为主题被人接受。所以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的目的叫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他这个祷告是不是表演呢？主常常这样祷告，父啊，我感谢你，不止表演，是为了给我们做示范。这又不一样，对不对？是给我们示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的学习是什么？除了叫我们看见耶稣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更叫我们觉得我们常常僭越，常常越过神，就是连祷告都越过神。求主叫我们明白，行神迹不难，若是有耶稣的生命，若是有耶稣的顺服，就能行耶稣的事。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尝试行神迹？ 因为我实在承认我不像耶稣。圣经里主说把他的权柄能力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不配支取，不配使用。就好像今天把一部全新的车子放在那里，若是我们不会开车，你去开，是，车子是你的，结果如何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耶稣这句话里面的意义。耶稣说了这个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主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主没有特别去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他在和主的交通中间已经清楚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要显明他的荣耀，所以他能够很有信心很具体的宣告说，拉撒路出来。弟兄姊妹们，前面我讲的好像都是道理，在信主的人若是不能经历主的话说，拉撒路出来，那么前面讲的都是道理。我们有没有顺服神，像耶稣顺服神一样？我们有没有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明白神的恩典是要显明他的荣耀，不是叫我们得到难处上的帮助而已？很简单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看，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主说拉撒路出来，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想一想当初的情形，刚才我讲这些圣经经节我们解释过了。耶稣来到坟墓那里，这么多围着站着的人看耶稣行神迹，对不对？你讲了这么多的话，讲了复活是我，生命也是我，现在我们看你做。他们里面有各种的反应，各种不同的表现，各种不同的态度。有些人在那里看热闹，有些人心里有需要，有些人半信半疑，有些人甚至在那里窃窃私语，看看这个人到底要怎么做。主没有说什么，主说把坟墓推开，石头拿开。有些人赞成，有些人不赞成，有人最后把石头拿开了。奇怪，没有闻见死人的味道。主对他说，对于父亲祷告，我知道你常听我，现在我为了他们的缘故，我相信主是公开的祷告，而这个祷告一定吸引他们的注意。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忽然转过来对坟墓说，拉撒路出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死亡的事情怎么样，但是我却知道人的耳朵是死亡之前最后一个还有效的器官。很多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你对他讲话，他能听见，他眼睛不能张开，耳朵还能听见。很多的时候他手脚都已经差不多麻木没有知觉，但是耳朵还能听见。我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在休克里面，那些人如果你一直对他说话，一直对他说话，他很有希望能够活过来。我不知道神能够造人是为什么这样，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在约翰福音第5章里面怎么说，主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要活了。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本身是灵，是生命，能够叫人从死亡里面起来。那一次陈一茂弟兄的女儿遭遇龙卷风的时候，摔在地上昏迷不醒，他们叫我去医院里，我就去看他，他们带我去医院里，我去看他，不会讲话，昏迷的。我跟他的父亲说，你一直在他耳边对他说话，如果你累了你换人说话，不要停止对他说话。到那里我对他读诗篇，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以后我们祷告他醒过来。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因为我有神迹的能力，神的确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显明他的能力。所以我知道，若是我们为着自己的一点点名望去行神迹，不可能，不仅不可能把人害了。但是那一天当陈一茂的女儿在那生死挣扎的时候，我里面被神的灵感动，我要去看她。神行了神迹，神的儿子得了荣耀，耶稣得了荣耀，是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点点没有这样经历的话，我们讲这些话都是空话。但是我告诉各位，当那个时候我们对他宣告，对着医生说，我们已经为他祷告，我相信他要活过来，他眼睛张开来。弟兄姊妹们，祷告主，神的灵在里面指引我们一切的事情，这是很具体的事情。耶稣对拉萨路说，出来。你想想周围站着的人，一定有人欢呼，有人喝彩。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从坟墓里出来，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象。拉萨路出来的时候身上包的布，为什么？因为他们死人的时候一定要用殡葬的规矩把他安葬，把他包裹起来。但是拉萨路出来的时候手脚还包着布，脸上包着手巾，他怎么走路法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拉萨路怎么出来的，也许他葬的是直着葬的，但是他怎么出来法，他手脚都包着布，也是一跳一跳出来的哈。耶稣说解开，叫他走。圣经里很奇怪一件事情，这么大的神迹，拉萨路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多么希望知道拉萨路在死里的时候他的感觉如何。现在这里许多人研究死亡学，说死了以后从死里面过来，他看见什么事情，经历什么事情。那么最好的研究的对象是拉萨路啊，他是实实足足死了，清清楚楚死了，而且死了已经四天，应该发臭了，他竟然活过来。没有人问他讲了什么话，没有人记载他说了什么见证，没有人记载说他见过什么经历，没有。圣经不记得，一定对我们有大有帮助。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相信，如果拉萨路要说的话，所有的重点都集中在拉萨路的经历上面。约翰如果记载，约翰可能知道，因为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一句话不问，很多人一定问拉萨路。事实上约翰福音里面后来又记载，十六十二章记载，很多人因为拉萨路的缘故来看耶稣，而且与他同坐，与耶稣一同坐席，他们一定问拉萨路很多的话。但是约翰没有记载，为什么？神的儿子独一的荣耀，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弟兄姊妹们，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我一点没有意思要说明我懂得这张圣经的奥秘是什么，我只是宣传神的奥秘。我相信圣经这样记载，拉萨路真的从死里复活，而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对我们有许多属灵的帮助，叫我们的信心增长。当我们的难处里面不能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话语的声音，像我们这个已死的人要得的力量活过来。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拉萨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只是他出来不会走路，主说解开，叫他走。各种的捆绑都要从我们身上脱落，因为里面有了生命。从今以后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供应，有他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有他我们里面信心充足，有他我们能应付一切的难处，有他我们能从心里面轻看死亡。拉萨路复活了，重点不在拉萨路，重点在耶稣，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只有在一个道神肉身的耶稣身上，当他定义来证明他复活生命的时候，这一段圣经所说明的中心点是被我们抓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难处？一定有难处。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是说为了荣耀神吗？ 若是难处临到你的身上，这是为叫神的荣耀，为了叫神的儿子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你从前的祷告跟你现在的难处岂非有没有关系的吗？弟兄姊妹们，求主让我们再一次校正我们的眼光，放在主的身上。保罗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耶稣神的儿子要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得到荣耀，他必要叫你得到力量，必要叫你从死亡里面出来，但是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神的荣耀。在这里没有提到一句是为了拉撒路，稀奇。虽然主爱他，但是这些神迹不是为了拉撒路行的，是为了耶稣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当中分别吗？你看见这当中分别吗？求主叫我们有更大的奉献，把我们一生交给他，让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就在我们的难处里面得的荣耀。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人请他去祷告，他说，他们说，某某牧师，你为我祷告好不好？叫我可以属灵一点，啊，叫我可以成熟一点，叫我更加老练。他说，好的，好的，好的，你要求老练，我为你祷告。他就上去祷告，主啊，求你把诸般的患难加给他。这个对被祷告的，不是，不是，不是，牧师，我是要更加老练，不是要患难，不不不不。我为你祷告，叫你更多的患难临到你身上。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什么？患难生老练。你没有患难不会老练。前两天我碰见一个弟兄，他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某某人，哎，他问候起我，我说某某人我太熟悉了，这个弟兄太有意思了。这个弟兄姓左，左右的左。他在狂尿的时候，快要修 PhD 的时候，非常骄傲，不肯信主。每次把他太太带来，刚才我讲过这个见证，对不对？这两天又碰见这个，又提到他的事情，所以不晓得为什么这左弟兄常常在我心里。啊，前两天我去碰见一个 Steven， 他又跟我讲，我认识一个朋友某某人，他我说是 Thomas 左，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对对。你们知道的故事，他要拿 PhD 了，找不到工作。他太太为他祷告，他一直问他的太太说，你祷告了没有？太太说祷告祷告祷告。怎么祷告？他求主说不要给他找到工作，好叫他谦卑一点。这个左弟兄得救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多难处，各式各样难处，没有一个难处比死亡更大，但是连拉撒路的难处主也能应付，并且不是为了拉撒路，是为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你肯吗？你能不能像拉撒路一样，就让他死吧，有一天主把我救活。拉撒路最好的经历就是死得透透的，所以有一天他从坟墓里听见神儿子呼叫他，他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能这样，对不对？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今天我们集中在你的身上，我们看你的荣耀。哦，你怎样爱罪人，你怎样怜悯我们的软弱无助，你为我们一句同情之类，但是你心里也悲叹，因为我们不够信靠你。主啊，虽然如此，你还为我们成全诸事，并且有一天当时候满足，你把救恩赐给我们。主啊，像拉撒路一样，他从死里复活。主，但是我们既然认识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愿意你在我们身上得的一切的荣耀。主啊，接受我们的生命，虽然它是残缺不全的，主啊，让我们全然奉献给你，好叫你的荣耀经常不断在我们的难处、软弱、痛苦中间显明出来。主啊，听我们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不叫软弱、难处离开我们，却叫你自己的荣耀不要离开我们。主啊，因为你说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主，我们也能说，在一切的患难中间，愿你得的荣耀，愿你彰显，愿你显伟大。主，祝福你的儿女们，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面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更多认识你，也叫我们的生命更多奉献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